过去的一段我都在讲这个团队侍奉，我想团队侍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且我也讲得不那么透彻。还有呢，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们也在努力去做，可是我不觉得我有这个团队侍奉的经验，但是圣经确实要我们一同的来侍奉他。那我们说我们要为什么要来侍奉主，为什么团队侍奉，当然原因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但是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是我们在团队一同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成长。我的理念一直都是这样，就是领袖他不是天生就是领袖，他一定是在团队的侍奉当中成长。那牧师也不是天生就会做牧师的，牧师也需要学习成长。昨天我去OCC 碰到有几个弟兄也谈起来，那 OCC 也在聘请牧师嘛，他说牧师很难聘啊，聘一个你能够来牧养这个教会，带领这个教会，好像一切都没有事了。我说恐怕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你哪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牧师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如果耶稣来到我们教会做牧师，估计我们教会也一样会有问题。保罗来这做牧师也会有问题，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前刚刚读到的耶稣带十二个门徒也是有问题嘛出来。所以我的观念就是，我圣经也是这么教的，我们都是成长的，和教会一同成长，我们在主里面长进。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我们长成基督蛮有长成的身量，就是基督的身量，那样就是一代一代的我们成长下去。那我过去讲到团队的侍奉，我强调了几点，一个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跟世界上的团队不一样，世界团队他追求一个目标，他们彼此的搭配可以配合得很好，也学会很多的技巧，然后呢把这个目标完成。那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圣经里面讲我们是神的庄稼，我们是神的工人啊，与神同工的，这个讲过。然后我讲到说沟通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沟通并不是我们给世俗的人学的，实际上你如果去读那个心理学里面有一派的认为，教会历史上教会的许许多多的文章是心理学的根基。因为我们的教会这么多年来，我们处理很多很多的人的问题，那教父的很多的文章讲到我们的人的心理是什么样子。所以心理学里面有一派，我至少我当时读的是四派里面有一派，就认为说我们其实不要做什么东西，只要把那教父有关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些怎么处理的事情一给他写出来，我们去学习他，我们照他方法去做就可以了。这个既然是心理学的一派当我们讲的时候，沟通非常的重要。那沟通我们同工的时候一定不会只是在停止在这个事实的层面，我们一定会沟通到观点。那如果我们同工更深入一点，我们成为朋友就要沟通到我们的情感层面，你使我难受了，你说哪句话让我难受了，那我们彼此沟通的时候，我怎么让你难受啊？我到底哪里冒犯你？我真诚的向你承认我是有罪的人啊，我不是一个完人，不但不是完人，我还是很糟糕的人。那更是夫妻之间更是这样，如果夫妻之间可以沟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内心里面最糟糕的都可以沟通出来，就成为自由了像夫妻二人真诚一体。很多人说我们看到了我外面的表现呢，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来的一角，你下面还有很深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才能够下去，所以沟通非常的重要。那后来我讲到说团队里面一定要互相的督促，互相督促就是有些重担我们担不了的，要彼此担当，那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那今天我就要讲我们团队里面个人该怎么去做圣经到底怎么教导。那很有意思，还有一张我去重庆的时候，然后现在国内发展的是真的很快，原来我从重庆市到我那去的县城，我要坐三个半小时的高速汽车，然后呢中途再休息20分钟，然后我去汽车站买票等一等，所以我一趟下去要5个小时。去年我回去的时候高速铁路修了就开了，那现在从我到 重庆市到下面的县城高速铁路的话，中间停三站也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很方便。而且你到火车站去，你现在买票可以预买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国内的第二代身份证了，如果有国内第二代身份证，买票非常的方便。你在网络上一买，你拿身份证，你可以不取那个票，直接身份证就可以上车，哇，很方便。那我们拿护照的人是没有办法，你也可以在网络上买，但是你必须到哪个火车站去取票。他取票会耽误一点时间，但是也很快，基本上就很快。你到那里一坐，哇，高铁又很舒服，比那个坐大巴舒服得不了。所以我是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坐高铁下去，然后坐过一会儿，他们当地的同工给我，他很爱我，就说让我们到餐馆去吃饭，请我到餐馆吃饭。到了一个餐馆以后，我就上卫生间，我从卫生间往外看着，居然看到这个标语。看看这个标语很有意思啊，他说只有完美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个人那个人我照不出来了，因为我是厕所这个卫生间这个门看进去。后来我想这个是什么地方呢，居然会写着这个只有完美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是警察局派出所居然是这样写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啊，我不同意观点，其实也没有完美的团队啊，没有完美的个人，也没有完美的团队啊，都是建造起来的。不过他至少他有他的 point， 他的 point 呢就强调团队，不强调个人。但是团队跟个人他是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的。当我们的个人都为团队着想的时候，按团队去做的时候，才可能建造一个好的团队。可是团队里面如果不照顾到个人的需要的话，也很难，很困难建造一个好的团队。我想这一些你们在公司里面做主管的很高层都比我懂得更多。那我就从圣经里来看，看这个我们教会的领袖，仆人领袖哈。我们就翻到这位可以关掉了啊，这我们就可以翻到那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那我会照着这个经文的这个经文哈，会把它顺序稍微改变一下，我会照着它去讲。我要讲的就是先从35节到41节，从35节到40节会我解释一下这经文，也把这个当时的耶稣的教导那个背景场景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呢，我的会讲到42节跟45节对照起来讲。42节对45节讲到我们要有个观念，我们要改变看法神的国跟这个世界是有本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是处在神国降临之前，我们在教会当中。那我们从43节到44节，我们来看教会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说的仆人领袖。那最后我还会讲到别的经文，讲到别的经文的时候，真的我们愿意做仆人领袖，真的我去努力去试验我们就能够成为仆人领袖吗？仆人领袖我们从这个使徒那里来看，仆人领袖还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等一下我就用别的经文来讲，所以我大概会从这三部分来讲起。我们先讲讲这个背景，然后讲到神国跟世界的不一样，讲到仆人领袖。那35节到41节，让我们看到这有两个人，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圣经里面常常把谁是谁是讲成谁是谁的儿子，那可能是犹太人的文化。后来我有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因为我在我老家没有人叫我的名字的，都是叫某某人的儿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老家里面也有犹太人的文化，不过我就觉得很奇怪叫某某人。但是你经过这个两个儿子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呢，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人是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的两个门徒。而且雅各跟约翰呢是兄弟俩，而且他们俩还是耶稣比较亲密的门徒里面的两个。很多的时候耶稣带着三个人，比较亲密的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有 有些具体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其他的九个人，而是告诉这三个人。那这三个人常常在一起，这三两个人就是宣弟俩。那这两个人呢，跟其他的十个人呢，都常常跟着耶稣。那耶稣从一开始就不停地跟他们讲，神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神国一定会到来。所以到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孩子感觉到耶稣荣耀会彰显，神国会下来，而且他会做王，所以他就来求耶稣。那求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求的这两个祈求呢比较困难，所以他先问主，说夫子，35节，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如果求一个简单的事情，容易的事情，耶稣来，他不需要，我猜测他们俩不需要讲这么困难的话啊，无论求什么你都给我做，而说主啊，我有一件事要求你啊，某某人要见你，你可以不可以见他？哎，那就很简单。他可能也觉得这件事比较有点困难。那耶稣说，你要我跟你做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说，耶稣其实他无所不知，但是他仍然召集门徒的时候这么亲和的去问他，你要我跟你做什么呢？我说耶稣无所不知的话，有的时候他针对人啊，他是直截了当，而且讲出你心里想的东西。那对他们两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学里面有这个沟通的技巧，我是没有，但是我努力去学习。那你比方说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哈是法利赛人，他是个官，他夜里自己去找耶稣的时候就说，夫子，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如果你不是从神那里来，你所行的神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不可能行这样的神迹。耶稣直截了当给他讲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还没有讲心里的任何东西的时候，耶稣直截了当说，你要重生。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可是他这个地方也知道约翰彼得想求的是什么，可是他就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而且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他们说，你赐我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我们很容易啊，我今天即使我们不读别的地方，我们也会想到说，约翰跟雅各跟约翰，他求的就是，主啊，你将来做完的时候，在你神的国度里面做完的时候，我坐在你的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意思就是我要得到仅次于你的权力和地位。我想这个理解不会有错吧，哈，很自然。因为等到后面你看到那些十个门徒向他恼怒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求的都是这些东西，就是我要坐在你的仅次于你的权力和地位。那耶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难解的地方，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以越过去，而且根据你对圣经的理解，你会将来会越深的理解，那我们可以稍微越过去。但是我们还是提一下，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是知道，就是我要得到这个权利，我就是要坐在你的左右手边，做你的那个宰相。如果你是王的话，我是宰相。他知道他求的是什么，但是耶稣说，你真的不知道你要这个地方啊，我们比较深的困难一点，我们不去不过多解释，你真的不知道你要为这个求，你要跟从我，你也真的不知道坐在我左边跟右边的人，不见得是指那个权力跟地位，而是像耶稣那样子完全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个我想我就不想太深的进去讲，坐在耶稣左右手边的人，不是他的权力地位跟耶稣一样高，而是他那个心完全体会上帝的心。如果你去想的话，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至少雅各跟约翰不晓得耶稣要走上，现在就要走上十字架，虽然他们听到了， 真的耶稣在哪里，是他的人也在哪里，紧紧的跟随他的可能是左右手边的人，而不是权力上左右手边的人啊。这个就是促使大家思考。哎，我希望不要讲太深这里面去，因为不见得我也能想得清楚。但是我给你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个叫以利亚的人，以利沙一直跟着他，以利沙一直想得到以利亚的衣钵，对吧？以利亚就说你不要跟着我，你跟着我干什么？那以利沙说不，我要跟你，我要跟你得到衣钵。你觉得以利沙得到的衣钵是什么呢？跟从到底哈，跟着主到底。那我们这里我讲就不多想，但是左右手我自己也体会，你真的要坐在耶稣基督左右手的，你是紧紧的跟随他。他上十字架，你上十字架；他上群人那里忽视群人，你去忽视群人；他对人有怜悯的心，你对他有怜悯的心，紧紧跟着他后面的。当然耶稣也讲哈，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然后他后面也讲说，只是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的。我们不需要更深的讲经，你会讲到那样，会讲到啊预定论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我们都不是我们要谈的。那至少我感觉说是坐在他左右手的，耶稣说雅各约翰你们不晓得，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杯哈，后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很快就说，当耶稣跟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跟天父说，求你把那个杯拿走，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杯就是神愤怒的杯，神要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要为众人担当那个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杯。那我所受的洗你能洗吗？可能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的洗是怎么样，那可以查旧约的圣经，或者有的人会解释说，哦，是那个洪水患难把你淹没过去，也是死亡的洗。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是至少他所喝的杯是苦杯，所受的洗是苦难的洗。那他们说我们能。然后问题是有意思的，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那个愤怒的杯，那个死亡的洗，可能雅各跟约翰并不晓得，但是雅各约翰肯定晓得，他们坚定的跟随主。他想说我跟随你主，如果我跟随你，你去得神国的时候，如果神国需要奋斗的话，我也一样去奋斗，如果要奋斗的过程中需要我喝那个杯，我也会喝，需要我受那个洗，我也会洗。我就是要跟着你奋斗，我们要打下一片天地来。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加尔文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注解，非常有意思。他说雅各跟约翰他们有那种神圣的情感，我也相信这一点。雅各跟约翰跟耶稣走到今天，等一下我后面还会讲，他在这个时候已经跟从耶稣快3年半的时间了。任何一个人真正的跟从耶稣，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如果你真正跟从耶稣，你真用心去跟从耶稣，1年你就不得了，跟了3年半了，被耶稣改变了很多哈。所以他真的是愿意跟从主，愿意为主摆上，这我也相信是一种很神圣的激情。说主啊，你那个杯你要喝我也能喝，就像彼得在那天被主被卖的那天晚上，他那个耶稣问他说，彼得就说彼得也会不认主，彼得说不会的，就算我死我也会不认，也不会不认你。哎，就是那种神圣的情感。雅各跟约翰也是一样神圣的情感，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舍命。加尔文加了个注解说，我们所有神圣的这个情感，神圣的热情里面总是伴随着个人的野心。我觉得加尔文真的是很厉害哈，他看圣经的时候，那我们为主摆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忽视主的时候，你仔细去审查， 你也会有个人的野心。所以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动机不是真的那么纯洁，因为这个也是神要救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那么纯洁了，是像神那么纯洁，他不需要救我，他正是要救我们走过的过程。所以但是耶稣说，我所受的，我所喝的杯你也要喝。当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个神圣的激情哈，虽然伴随着个人的野心，但是你会跟主一同的受苦难。这个团契，我们跟主的团契里面，不仅仅只是美好，不仅仅只是平安，很多的时候是你会跟他一同的受苦。所以这就是保罗后来他说，我愿意与他一同受苦，他那个词用的就是团契，我愿意和他一同在受苦上有share领。团契，团契就是share领嘛，你很多东西拿来共享。今天我们的团契，比方说我们马上就到的 Thanksgiving， 我们会有团契的活动。我们团契活动我们拿来share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是food，我们好吃的东西拿来一起分享，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属灵的经历来分享。但是与主一同团契呢，主对这个雅各跟约翰说的，你要与我在受苦上有份，你这个杯你也要喝，我这个杯你也要喝，我受的刑你也要受啊。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两个人里面，神这么定义哈，一个雅各一个约翰，雅各就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我不知道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这么定的，但是他们确实受了各种各样的这苦。哎，那我想说，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有这个神圣激情的人，神也一定会让我们在与他这个那个悲伤有份，与他受的喜上有份，效法他的死。那好，这个就是场景哈。但是呢，这个雅各跟约翰虽然有这种神圣的激情，可是跟雅各约翰在一起的十二个门徒，是其他十个门徒听出来的是什么？不是神圣的激情嘛哈，听出来的只是你要得到仅次于耶稣的权利和地位。所谓的十个使徒的反应马上就出来嘛，这个在四十一节那里，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和约翰。所以使徒们是听到的，其实大家对照自己，我们也有对主那个神圣热情，我们也还有那个个人的野心，我们却不会听到那个神圣的热情那一部分，我们听到的是个人野心的那一部分。我们听到个人野心那一部分，我们首先的反应就是愤怒，因为我的个人的野心被你冒犯了，那团队就会造成冲突，团队就不会互相信任。那耶稣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也借助这个机会，就向这些十二个门徒们发出教导。那我下面就讲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那耶稣的教导里面，从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好像这两个夹心饼干夹在这里。现在是四十二节，下面是四十五节。等一下教导的核心是四十三、四十四节。那四十二节跟四十五节，耶稣的教导里面，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国和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耶稣在四十二节里面，他们这样讲说，他说，对，叫过他们，对他们说，那就十二个使徒了哈，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掌管束他们。那这外邦人我们可以说就是世界，不见得就是犹太人以外，犹太人的王国里面也一样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那这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在世界的组织机构里面，都是君王来统治下面的人，大臣来超权统治下面的人，他要下面的人来服侍他。耶稣这一句话，不管在任何的年代，我读的书有限，但是真的我所读过的所有的书里面任何的年代，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机构， 甚至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主义、任何的思想，管你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后来的邓小平理论，然后这个科学发展观，现在的中国梦，管你是什么，管你多么冠冕的堂皇，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这样的组织机构就是君王治理他们，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我没有看到过例外的，如果你有例外的，你可以给我讲出来，我也增加我的眼界。那即便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我们说它有三权分立啊，那也是因为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后才有的。如果没有神的观点，里面任何的一个机构主义，它都是大臣超权君王统治。那我们也常常讲的说，它背后它总有一个东西在驱使它，要么是权力啊，要么是金钱啊，要名望啊，就是背后它有一个私欲来驱使它。那现在我今天来这讲道之前，我看了一个微信，是我在县城那个姐妹她有个 moment 啊，我现在好像也开始注意有人花这个 moment 哈，因为经过几次姐妹们见证说 moment， 那这 moment 要看一看，我就看，哎，她既然是石柱的啊，我把这个名字透露出来不好啊，就县城那个姐妹，她的 moment 我就去看，她花了一个说啊，你听一下这个音乐会让你的心平静下来。那音乐反正歌词听不懂，是挺优美的，那听一听，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说辞。那我看了里面比较是结合中国文化的思想，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佛家的思想啊，还有儒家思想，那也有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反正大家传了啊，特别讲说你啊不要恨人家，你不要跟那个傻子争吵啊，因为你如果跟他争吵的话，那到底谁是傻子呢？要很有智慧哈，好像就像我们正言里面讲说，你不要对愚妄的人争吵的时候，你要用愚妄的话来回答他，或者说你不要用愚妄的话来回答他，就是各种场景。然后他说你要爱别人呢、啊，你爱别人后才是爱自己啊。然后讲到人生很多的哲理的东西哈，微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哎，你到最后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广告连接还干什么，请点击这里。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钱财，你知道吗？前面讲了一大堆东西哦，到后面说，哎，点击这里，财神保护你，让你这个很受，很那个，就是你很发达。然后下面那个说，你点击这里，菩萨保佑你，让你得到什么什么。他事实上，他嘴巴讲的再好听，这上面那个他心里所想到的，还是离不开耶稣讲过的这个。所有的体系里面，这种君王去统治，大臣去超权，人人想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世界它没有解决的办法，可是耶稣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国与这个世界截然的相反，因为神国的王与这个世界的王截然相反。神国的王他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王的确这样做了。你是耶稣的门徒，你跟从的主都是这样子，你能怎么样呢？你的主是去服侍人的，你今天然后你说我是这个主的仆人，那你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国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是因为这个王跟这个世界的王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王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教会不能算是神国哈，但是确实跟神国紧紧的连在一起。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领袖呢？所以你常常会听到仆人领袖这个词，servant leader， 意思是说你要通过服侍人，你产生的影响力，你才领导人。那领导人的话，你把人引到耶稣那里去。那过去一阵子，因为我们要确定这个会友制度啊，会友人选啊名单， 所以我也给大家上会友班。会友班里面我们上了一点，就是说门徒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也是主的门徒。那门徒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门徒的两个，我想大家都记得了，不过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门徒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学徒。那老一辈的像杨老师那老一辈对学徒就更清楚啊，在中国学徒的话，哎，你说我的师傅是谁，我跟谁谁学的，那当然我们是学到他的技巧，他有了技能，我们一边跟着他做一边看，然后就把他学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学习我们的师傅，我们的师傅是耶稣。那我们学到的东西呢，不仅仅只是他的本事，他的技能，他怎么去医病赶鬼，不是这些东西，更是学到了他的样式，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人。他去服侍人，我们也去服侍人。那门徒的另外一个是意思是跟随者，主在哪里，服侍的人也在哪里。这点对我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跟我老婆有时候会讨论说，今天耶稣如果在世上的话在哪里，我们两个人都会比较肯定的说，他大概不会在我们中产阶级的人当中，比较会在贫困的人当中，那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女儿跟我讲说，爸爸，神呼召我要将来要去服侍群人。我说这个呼召恐怕是从神来的，应该是从神来。但他说我通过我做医生来服侍群人。我说那个就未必，因为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服侍群人，你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那个。但是我想说哈，我们做门徒的就是一方面是学徒，另一方面是跟随者，主在哪里就跟从在哪里。那我相信说今天主在我们北坛，我们建立这个北坛也有他的心意，所以也会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没有条件走到我认为的要到贫困的地方去服侍人的话，那我们在这里也有我们的服侍岗位。那重点呢不是这，而是讲到他我们的这个主是怎么样的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领袖。我们的领袖应该是仆人领袖。43-44节讲的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子，就是意思说我们在门徒中间不能像世界那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像世界那样，你们中间不能够这样子，有一个君王来控制你，有一个大臣来超权掌来管束你，其他的人来服侍你，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你们在你们中间的话，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做你们的院人，院人就是仆人哈。那这一节我们听起来也会比较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啊，我今天就讲其中的一节解释，就是说你真的愿意做别人的领袖吗？你真的并不愿意影响别人吗？那你的影响力呢，是应该去服侍人，尊重人，好像耶稣在这里服侍门徒一样。门徒来问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两个门徒来问他的时候，他在服侍他，当门徒争吵的时候，他在服侍他，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命令。哎，你怎么会这样子，你们都应该来服侍我，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像主一样来服侍人。所以在团队中你要有伟大呢，你就应该是服侍团队里的人。那你如果愿意为首呢，你如果想做首位，你要想当头的话，你要做众人的仆人，你还不仅仅只是服侍这些人，你要服侍众人的仆人。所以这就常常的讲到说你会听到外面有很多的机构啊或者书啊，他会想到说我们的领袖是团队是仆人领袖。也就是你真的想影响人，是通过服侍人，去通过帮助人，去通过尊重人，去通过关怀人，去服侍人，去影响人。那这个服侍人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很辛苦嘛，而且我们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些期望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冲突，有许多的难受的地方。那你仍然是像效法主一样 去服侍呢？那昨天我去 OCC 听我们的联合培灵会的时候，那个牧师啊，周鲁文牧师70几岁，他就是讲带门徒，他带着门徒的过程中的他也透露了一些心路历程，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候，那很难像爱孩子一样去爱人家，那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做婚姻的领袖。那教会的领袖呢？哈，那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得不设立啊执事啊。有的人说执事就是做事的，那执事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这里的用人的意思啊，就是服侍人的。那有的说要设立长老啊，长老是属灵的，其实不管是执事和长老都是属灵的，因为神的国是属灵的。那如果是我们是教会的执事啊、长老啊，甚至教会的牧师啊，那他们的权利最多最多就是服侍人的权利，他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操纵别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去管辖别人，除非他在教导的时候你认为他走错了，他教导的时候那个教导你认为是管辖，那个不是，那个依然是服侍人。所以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是仆人领袖，是与世界的领袖截然相反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世界的一些办法，那很多的世界的公司呢在学习教会的办法，那公司的领袖也像服侍人一样去服侍人，服侍别人，那公司就好像做得比较好。那我再讲一点，就是我要用别的更多的经文来讲一点，我们来看使徒他们的榜样，就是他们走到今天这一天，耶稣给他讲这样的话，不是这样的话不是第一次出现的，他们有一个心路的历程。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雅各跟约翰是什么时候向耶稣求这个职位的，这个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前面已经透露了一下，说是3年半的时间。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话，如果你看你的圣经，我的圣经是有标题的，小标题的哈。你在看32节到34节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小标题说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那有的圣经没有，但我的圣经上加个小标题，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在耶稣第三次预言他受难和复活的时候。是32节这样讲，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那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稀奇害怕？因为耶稣早就说过耶路撒冷那里人会有人害他，可是他还居然这么坚定地往那里走，那病人当然会很稀奇。那跟从的人说他要受到迫害的话，病人会不会也受到迫害，所以也跟着去迫害的话，那当然就会有害怕。那表示说当雅各跟约翰问他的时候，是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是最后一次，这一次上去以后耶稣就被钉十字架。门徒们跟从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雅各和约翰是最亲密的三人圈中的两个使徒，耶稣讲他要受侮辱被垂弃，在这33节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就是他自己哈，将要被交给祭司长，他要被侮辱被垂弃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可是正是这个时候，门徒一点也听不进去耶稣的信息，耶稣被侮辱，马上就要被侮辱被鞭打被垂弃被钉十字架，门徒一点都听不进去，门徒反而在这个地方争论谁伟大。所以不要指望一个教会里面带门徒或者教会里面领袖，我们带一开始一起来就非常的好，不会争论谁伟大。耶稣如果带门徒带了3年半以后，而且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谆谆地告诉这些他们，我要受屈辱，我是你的主，尚且这样子，他们都听不进去，还要在那里争说谁伟大，那更何况教会里面的事情。如果教会会是这样子，那更何况教会外面的世界呢？所以我很不幸，我现在我世界上很多的宣传的东西啊，将来我们会有个伟人出来，这个伟人可能胜过某某伟人，这个伟人可以把这个人带上去，不要把希望放在他们的身上。如果天底下第一伟大第一正确最伟大最正确的主带你，结果如果是这样子， 世界上哪一位领袖会带出一个不争不吵为人民服务的领袖？我很害怕的，真的伟大的领袖出来的时候，不但不会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伟大的领袖服务了。那这个在圣经早就在生命经里面讲的再清楚不过，你们要设王，王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啊？那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这个重点，我重点意思说，门徒已经跟了耶稣三年半，他还在，而且在耶稣正在讲这个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在争论谁伟大，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争了哈。我们看9:33-35，九章三三到三十五节之前呢，有30-32，他说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也不敢问他。那上面我的书上有个小标题是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好，那我们下面看33，那他门徒们不明白后也不敢问他，可是门徒们问了什么事呢？门徒争了什么事呢？33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你不明白我上十字架，我要受难，然后受死复活，不明白议论这些东西呢？门徒不作声了，因为他们在路上不是议论这些东西，他们议论什么呢？彼此争论谁伟大。谁？我们12个人里面谁要做头？谁要坐在耶稣的左右手？那耶稣在那里也教训他们说，你愿意做首先的，就必须做幕后的，做众人的愿人。而且还领过来一个小孩子说，你接待这个小孩，接待我像接待这个小孩子一样。那耶稣那一次就已经教导他们，你做头的就要做尾，然后呢，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不要求回报，就好像你接待这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不可能回报你一样。那是，所以他们在10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争论呢，他不是第一次争论，而且他还不是第二次争论。在此之前耶稣还预言过他受难和复活，在8:31，他耶稣问他们说我是谁，他们也回答得好好的说你是主，你是基督。耶稣也觉得他们考试过关了，然后耶稣说31，从此耶稣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那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让他不要上十字架。那一次他们没有彼此争谁伟大，因为他们心里都阿们彼得说的，哎，你不要上十字架，你应该做王。那等到发现说耶稣会做王，哎，这个神父会来的时候，那我们再争谁做更大的光。你如果耶稣都不能做王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争的，对吧？所以那时候呢，他们都阿们耶稣，阿们彼得说的话，那耶稣就那一次就教导他说，耶稣教导他说，你要体贴神的心意，不要体贴人的心意。所以你会看到门徒他也是成长的过程，一次、两次、三次，犹太人里面文化里面讲说三次是表示再不要再发生了，我们中国人也讲说事不过三，但是我们跟这个门徒一样，我们必须在这个观念上改变，我们必须真正的跟从主的过程中成长。所以我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一句话，因为我们不比他们强。亨利讲说，当我们求能得到，能到主面前得荣耀的冠冕，我们若不求恩典来背十字架到主面前，我们就不知道求什么。耶稣对他们两个门徒说，你也不知道你们求什么，你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门徒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争论谁伟大，但是我们知道有盼望，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教导他们说，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晓得你是我的门徒，而且这12个门徒也真的彼此相爱。 圣灵能做奇妙的故事，但是我们在教会做领袖也一定会经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过程。那有属灵更成熟的人就要带，就要更要做效法耶稣的榜样。那我再抛出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谈到这个仆人领袖，仆人领袖意思是你想做领袖的时候，你通过服侍人，好像仆人那样子去帮助人家，去影响人家，然后你会带领别人。我从小的时候就有老师给我讲过，那时候我不明白，我到现在可能也不完全明白。我的老师因为写作文嘛，小学的时候啊，应该是中学的写作文，他们很多人会引用一些很好的箴言。他就讲说这个爱因斯坦哈、爱因斯坦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因为他对这个名，对成为科学家这么有名这个名，他没有羡慕，他不会去寻求，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名去奋斗。你如果很想成这个名呢，你去奋斗呢，你就奋斗不出来。我不知道你理解我的意思没有？那个我也体会老师的意思，但是我始终都不明白，怎么可能呢？我如果这个名我都不去追，我都不去奋斗，我怎么还有动力啊？对吧？那我们也常常讲的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你元帅你都不想当，你怎么当个好士兵的哈？所以如果这样对照过来，你很想当领袖哈，可是耶稣又告诉你说，你又不能把这个领袖的名作为你自己的你自己追求的东西，可你又能够又想当领袖，又不把领袖的名作为追求的，那是不是像我们教会有很多还像别的教会一样，我们都变成不冷不热的人了，我都没有动力了嘛？可是你如果把那个名，你说我是因为这个名去，我去做仆人，你做得出来吗？我很想做领袖，可是我又知道我要去做仆人，你能做多久啊？所以这个仆人领袖，仆人领袖让我有点困惑。那我今天讲到就是很失败的一个讲到，讲了半天没有给大家答案，我还是觉得这个仆人领袖很失败啊，因为还有下一堂讲到。下一堂讲到我们讲的领袖仆人，你真是仆人，你才可以真的是主里面的教会的领袖。所以我那个观念是被其中有一个人改变了，我先举头一下，领袖仆人，你本身就是仆人，你是主的仆人，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影响人，影响到主那里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就感谢你，因为我们晓得你是真实的，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一定会把我们改变掉。虽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可能比这个使徒更糟糕，不明白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但是你有这个本事，我们的老我和我的性情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虽然它还在歪拧，但它不能控制我们，而我们的新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一定会成长起来，而且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越来越强壮，能够像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